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路加福音哈，我们今天从路加第二章从36我们今天要把第二章讲完。好，我们稍微念一下哈，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哈。那么在这段呢经文当中啊有一个有几个奇特的地方啊。什么叫做昼夜侍奉上帝啊？进食祷告，昼夜侍奉上帝。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啊，说进食祷告啊，那么 dedication 啊，这么样子有忠心服侍的啊，那亚拿啊，英文就是阿拿啊，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么他说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哈，那个亚瑟就是有福的啊，法内利呢就是神的面啊，所以他特别提到法内利的女儿啊，所以我想是要找说哦，原来法内利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面啊，那结果呢，这个女儿呢真的是神的面的女儿啊，她真的是昼夜啊进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就是真的啊。的法内利的女儿，哎，她就是这样做哈。那么这边有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她说啊，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哈，现在已经84岁。但是如果你去读那个小字哈，或者是说做寡妇84年，所以如果说呢，假定哈，她15岁出嫁哈，因为一般来讲大概是15岁哈，他就出嫁了哈。啊，同丈夫住7年啊，那就是22岁，22岁加84岁就是106岁啊。所以呢，这个亚拿当时很可能就已经超过100岁了。OK， 但是这个一个很近前的，他路加讲说。她是一个先知，而且是一个女先知，所以呢，耶稣出生之后呢，有男的先知，就我们前面讲的西面，有一个女的先知叫亚拿，这两个人呢，同时都对耶稣做了很多的预言。前面我们西面我们谈到，这个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被兴起，也就是说像福音哈，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人接受他就被兴起，有人不接受哎他就跌倒。啊，当然耶稣到的地方呢啊，有些人因为耶稣啊，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这种啊传统呢，他没有办法接受叫耶稣啊他所说的要悔改，要重新啊归向神啊，要相信耶稣哈，信福音哈，我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么他们有些律法派的人，他就不愿意接受哈，所以啊，这个孩子又要做毁谤的画笔，所以大家会对他说一些不属实的话啊。耶稣基督因为。啊，在安息日治病啊，比如说，那么大家就对他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是一种很偏激的一种神学看法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啊， 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哈。那不同的牧师他有不同的神学看法跟神学基础，那也会带给人呢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像这种传统哈一直延续下来的话哈，那如果说不是神心意的传统，那么很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悲剧。所以呢西面给这个玛利亚呢，他的讲话呢里面就是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很多人心里的意念要显露出来，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就表示说耶稣来了。有些人会说他的坏话，有些人会接受，就像我们现在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对比我以前这个传统的教会，传统的教会就相较起来就舒服多了哈，他们呢可以去骂灵恩派的哈，而且灵恩派的人不会去骂他们。你有看到这种事情，然后呢他们也不会有这些圣灵所造成的一些一些，对，有一些人因为有灵恩，有些人没有灵恩哈，有些人有方言，有些人没有方言哈，有些人有恩赐啊，有些人没有其他的恩赐等等的，这些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增进比较？会的，但是传统教会有没有？大家传统教会里面比较的是什么？比较的是说谁解经有亮光哈，谁讲道比较那个。但是他们不会去比较你的恩赐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但不管怎么样，人心里面的意念会被显露出来。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讲亚拿，这个女先知亚拿呢，她就没有讲耶稣你将来会做什么事情，她只讲一件事情，她说38节哈，这个女先知一看到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进圣殿之后，她就逢人便讲，怎么讲，就是说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就是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他就讲这个信息而已。所以这个老女人，我们这样讲，应该讲老姐妹啊，超过100岁的老姐妹，活这么久，她在圣殿里面的这种进食祷告，很显然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的。但是她呢，逢人便讲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其实几乎都是 everybody。当时的人都是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之下嘛，哎呀，我们耶路撒冷要得救赎啊。那个亚拿就说，这个小孩子就是将来的救赎主，而且给每一个人都这样说，逢人便讲，也可以这样说哈。所以他就是在指证耶稣就是那一位。西面也是，西面只有对他的父母讲，所以西面的预言是个人的预言，对他妈妈对他爸爸讲，这是个人性的。但是亚拿的预言是 everybody， 每一个人，这个孩子是将来这个救主啊，他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就是这个人他将来要拯救我们的。所以这个就面跟它的层面就不一样了。好，那么到底女先知亚拿说了什么？她没说，她就是说就是指证耶稣就是一个救主哈。所以39节，那约瑟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啊，我们前面讲到嘛，她就是洁净，生了孩子以后呢要洁净，这是利未记12章的，那就是洁净，献了斑鸠雏鸽，就洁净了。 那他就回去了。那你要知道，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这段路要挺长的，要走几天的道路。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特别跑到耶路撒冷去。但也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耶稣是第一次进圣殿耶稣是第一次圣殿。好，那么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四十节我们从四十节念到第四十六节，好不好？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四福音书里面一个很独特的记载。好，孩子渐长强健起来，第四十节呢，就是一个在这个经文的这种 critique 就是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比较容易批判的批判者的眼光来看，第四十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这样看不出来了。他这边就是讲说呢，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如果说你去看 King James 这个国王钦定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他说这边孩子渐长强健起来，充满智慧。但是呢，他在 King James 这个国王钦定本，他是说孩子是在灵里面强健起来，但是中文没有。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呢是不同的圣经版本，不同的圣经版本。那么这个不同的圣经版本呢，可能很可能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很可能是后面的人加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因为前面在讲那个，前面在讲那个什么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呢，他就是在灵里面强壮，灵里面心灵强健，就是在前面第一章80节哈。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那也许后面的人抄写圣经的人就也把这个在心灵强健前面施洗约翰是心灵强健，那这边也应该是心灵强健他就多把那个字，一个字而已就放进去了，所以差别就差这么一个字。所以呢但是更早古抄本里面呢没有这个字，所以 King James 车就把它放进来了。但是我们后面的和合本还有其他很多的版本就没有把这个灵放进去。那么我们怎么想呢？我想路加在这个地方他要强调的是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对，就是先知，所以他的灵强健起来，因为他要做先知。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路加呢是强调耶稣这个人，所以他的智慧。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比较这些差异的话，施洗约翰跟耶稣耶稣是人的智慧，施洗约翰是有先知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们长大的时候好像是 different track 不同的这个系统。当然我想这个路加呢很可能是在做一个对比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神的恩宠在他身上，但是 这个恩宠是怎么样呢？是在第52节。这个神的恩宠呢，就是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施洗约翰呢，他要住在旷野。施洗约翰呢，他是有先知的灵，他在先知的灵里面强健长大，他离开人群，他不跟人群在一起。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要在人群里面，耶稣他是要有神人的 favor， 神人都喜欢他，所以呢耶稣就代表一个人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第40节就没有用这个在灵里面强健起来，所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呢他的强健这边强调的是有智慧跟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都好，但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神在人面前大家都喜欢他，但是施洗约翰他作为一个先知哈，所以我们说有先知的灵，有先知特性的灵呢，他可能比较特异独行哈，可能他讲话比较冲哈，可能他讲话比较直，所以呢可能很容易得罪人哈，所以这个也很可能的啦，所以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哈。我们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能够接受。他这个人讨不讨人喜欢，他这个人是不是讲话很冲等等，那这些都是上帝给他的不同的灵，所以他的成长过程也可能就一直不断的加添上帝给他的特性。但不管怎么样呢，路加在这边40节讲到他的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充满了耶稣这个孩子。好，那么第41节开始呢，在这一段呢就是非常不一样了哈，就是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所以每一年呢他要走几天呢，大概是一个礼拜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来一个礼拜。那么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期，对不对？有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因为这三大节期当中呢如果你三个节期只能来一个节期的话，就是逾越节。所以也几乎每一个在外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逾越节都会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当时的就是一个习惯所以呢那逾越节就是一定会去的那好，他们按着节期规定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但是孩童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不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犹太传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犹太人他12岁的时候之前呢是妈妈带领，孩子是跟着妈妈的。那如果是男孩子呢，在他12岁就是他们所谓的成人了，成人礼他的成人礼呢在耶路撒冷呢，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有一个成人礼那男孩子12岁之后呢是跟着爸爸的，因为他们要在家里面跟爸爸学习爸爸要教给他的手艺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你爸爸是木匠，你儿子就一定是木匠，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你爸爸是裁缝你儿子就是裁缝 OK， 你爸爸是打鱼的你也是打鱼的，所以呢孩子就要去继承父业所以呢12岁的男生呢就要跟爸爸，那么女孩子当然就一直跟着妈妈女孩子12岁之后呢 哎，他就要开始学习所有的母亲的活哈。那到女孩子订婚之后呢，那他更是要加紧学习，因为他大概只剩下一年的时间，所以通常来讲，他们15岁就嫁。但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呢可以一直像耶稣一样不结婚啊，因为如果说你要当拉比的话，很可能没时间去结婚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所以当他的父母离开的时候，当他父母离开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要带回去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爸爸带着这个耶稣嘛，因为爸爸在想说，那耶稣大概是在妈妈那边啊，因为他们都是女眷先走，男的后来，因为女眷先到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埋锅造饭，还要煮饭啊，哎呦，我那男的才后来才来，结果他们呢，走了这个一天的路程呢，我的小孩子跑到哪边去了哈？妈妈说，他不是成人了吗？不是应该在你爸爸那边吗？爸爸说，他可能习惯跟妈妈走啊，他都没有在我这里啊，又找不到，又不知道跑哪边去了，所以呢，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走了一天以后，找不到，赶快回去了。说，糟糕，孩子还在耶路撒冷。这两个人讲说，孩子有没有跟你啊？没有啊，孩子没有跟你啊，没有啊，哇，那找不到，跟谁呀？
这里说他没有伤心的找他。
对啊，所以他就说在亲族跟熟识的人当中找他，所以他的亲族邻居啊什么的，那赶快去找啊，我孩子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就没有啊。OK， 赶快回耶路撒冷去哈。所以呢，第三天哦。第三天
在店里
啊，在店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哈，所以有这么一个犹太的一个传统习俗，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奇怪了，这个孩子不是应该跟爸爸妈妈一起走吗？怎么孩子丢了都不知道啊？走了一天的路才知道说，奇怪，怎么不见了啊？所以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么一回事。好，我们从47节，我们念到52节。好，来，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OK，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找到耶稣了。哦，那在哪里呢？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那么大家都很稀奇啊，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怎么那么有智慧的应对？所以他的应对就是前面讲啊，就是说孩子渐渐长大，充满智慧。所以你看到路加有意的要把耶稣描写成为一个是很有智慧，而且从小就是他很会回答问题，很会去问问题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人哈，不仅是听，不仅是问，还要会回答。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要会听，你要会问，你要会回答。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学习到什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你要会询问，就问一个关键的问题，然后呢人家反问你的时候，你要去怎么去回答啊？这个都需要什么？都需要 智慧，都需要神的恩宠恩典要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他的母亲啊，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啊，你怎么不跟你爸爸也不跟我啊，我以为你跟你爸爸，你爸爸以为你还是跟着我，你要怎么办。他说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这也许是他母亲这一生当中这唯一对耶稣讲比较这么重的感情的话啊。那他真的也是在表达他很害怕他的小孩子不见了，那真的是很着急很焦虑，最好是小孩子是不是被坏人拐走啦，是不是走迷失了，跑到哪边去啦，他这几天吃哪里吃什么住哪里啊，我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他看到他在律法师教室当中一边听一边问，还能够很聪明的对答啊，那他也放心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哦，你看到这个迷失的小孩子在这个圣殿当中，这一定会给他东西吃的，一定会找个地方让他休息啊，让他住。那他来问他的儿子哈 ，My son， 我的儿子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个我儿啊，就让那个耶稣啊，他的回答就很不一样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那你请你看那个小字哈，他说岂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有些时候你读圣经哦，你要读那个小字，那原文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嘛？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跟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想法，可不可以在这边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的父家里面嘛？所以耶稣说哎，我应该住在我父的家里面。玛利亚说我的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就是说你为什么啊自己 OK 成人了嘛，什么叫成人啊，12岁成人就是有自己的意思了，就自己要做决定了。他们以色列人12岁可以结婚的嘞，就是这么早啊，就是12岁。
美国是18岁，是不是？
12岁。如果你去看《列王记》啊，里面有一个王啊，他的儿子就是他12岁的时候生的，很难想象，很难想象。那你说怎么回事啊？因为他可以自己做决定 OK， 所以呢他说哎呀，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啊？那耶稣都回答说，妈妈你不要担心，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或者是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妈妈你找不到我，你一定在圣殿里面找得到我的意思了。我不会去什么地方，我不会迷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定在我的父家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就变成耶稣这一段话里面的重点，重点就是说我一定在我父的家里面。 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冲突了。你的父不是约瑟吗？你父的家不是在拿撒勒吗？哎，你怎么跑来这边？好像父的殿是真正的圣殿。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想，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生活在这边哈，我们的教会在 Pleasant 啊，我住在 Danville 啊，像我们 Matt 的弟兄是住在 Livermore 啊，你们两位住在 Pleasant， 但是我们父的家在哪里？不仅是教会哦，天上，因为我每个人都要在天上，因为我们呢。重生以后，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重点，你的重心在哪里？那么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说：“我的重心，我现在成人了。”我要 make a decision， 我要做一个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我要在我的父家里面，我要在神的殿里面，这是我的重心，这是我的选择，了解这个意思吧？那今天就是说你跟我们是基督徒了，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现在呢，神的殿就是在教会啊，因为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敬拜啊，教会里面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呢，啊，神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啊，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感谢主很好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哎，我是这间教会的，哦，我是那间教会的，但其实最好的答案就是我是属耶稣的，对吧？因为啊，我最近看一个视频了，他说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任何的事情，到最后呢，都是跟谁交账？跟阿巴父、跟耶稣基督交账，对不对？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 responsible， 你的 responsibility 啊，就是说你的责任啊，是向谁交代？是向上帝交代。你可能说，哎，我要向教会交代，哦，我要向牧师交代，我要向谁交代？其实最终呢，都是向父神交代。所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啊。我岂不知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教会学习的就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有很多，我们在圣经上有学习。还是天父的旨意对我个人的旨意是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至终都是要向上帝交账，对不对？所以他说啊，我应该在我父家里面，哎，我应该呢以我父的事为念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从小就展现出他的智慧，就展现出他超高的神。这么早就给他恩宠恩典，他就明白了，而且他自己也在做了，但是他爸爸妈妈不明白那个时候。好，所以呢，
可不可以问一下？
是
那时候耶稣已经死了？
没有啊，他说：“你看，你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耶稣还在啊，对不对？”呀，啊，我们看了第50节，他说这个话。啊，他们不明白，就是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呢，还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耶稣基督后来呢？耶稣基督后来死在哪里？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圣殿外面，对吧？他的啊个人的使命就是为世人 被钉死，所以他就一直在啊为这个事情啊一直在啊走他的人生的道路，但是他说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知道，没办法明白 ，which is okay， 没有关系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走的道路啊，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呢，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哈。好，那么51节，我觉得是非常的棒。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那你会问，耶稣既然说岂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但是他的肉身呢，他还回到拿撒勒去，所以在这边讲说，我要在我父的家，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我的身体，我的这个人还顺从这世界上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棒的，是上帝有给你跟我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但是你在这个人世间呢，你还是要顺从你的父母，虽然你已经长大了。所以耶稣从12岁开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开始是学木匠的东西。OK， 他开始要学习一项的技能了，所以呢，他就是一个木匠，顺从。那耶稣呢，在有一个犹太人史学家尤西比乌啊，他有记载，他说呢，他在2世纪的时候，有人还可以找得到耶稣做的那个农具啊，因为他们。那个农具不是有那个放在牛上面的那个木架的吗？他说还有人找到耶稣做的，上面有刻耶稣的名字。给他们做一个农具哈，要写名字，以示负责，这就是我做的，签名的。他说这个是
有耶稣的，
这是他耶稣做的。他说在2世纪的时候。还可以找得到耶稣做的东西，所以这 amazing， 所以耶稣真的是实实在在一个人，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人物，所以他就回去就做木匠。Okay， 好，最后一节，耶稣的智慧生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他是人的智慧，他是受到人的喜爱，上帝也喜欢他，他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学习耶稣的言行啊，会增加我们很多的智慧。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心是在父的家里面，他的心就是我们的灵啊。我们现在也是在父神的家里面，当然我们教会哈，教会是我们一个训练场所，我们操练彼此相爱啦，彼此扶持，彼此顾念啊，彼此祷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啊，我们真的很感恩哈，我们还是该顺服。来顺服父母，我们就顺服父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在父神的家里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很感恩哦。第二章讲完了，我们做个祷告。接着我们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一段长长的这个52节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天使这么奇妙的有启示，让。玛利亚生下来了，生下了耶稣，在这个经过过程，也碰到先知西面，也碰到了女先知亚拿，他们都有各个层面的预言。我们也看到耶稣长大之后，12岁在圣殿里面告诉我们，岂不知我 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嘛。主啊，我们虽然身心都在教会里面，都在我们这个山谷地区哈，但是主，我们的灵应该在父的家里面。谢谢主，但我们在地上还是要应尽我们的义务。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生命成长。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